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美国呢，在令我们关心的是12月18号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公布了他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因为我们一直很想知道川普的国际观，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啊。那么在过去呢，当然在18号之前呢，媒体已经陆续了铺路了一些，那么大家都看到川普的整个轮廓，他的国家安全战略轮廓呼之欲出啊。那么大概来讲呢，川普是认为四大终极国家利益的支柱啊，他的整个国家战略呢有四个支柱。第一个呢，是要保障美国国土安全，保障美国人民，以及保障美国的生活方式啊。第二个支柱呢，是促进美国的繁荣。第三个，以实力促进世界和平。第四个，促进美国的影响力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发现，那么川普呢，他就列出，那么美国呢，正面对了两个修正主义国家的威胁，那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啊。我们晓得，本来川普跟习近平的个人的关系好像非常不错啊，但是现在整个呢，川普又回到他最有竞选的基调呢，他们认为这俄罗斯跟中国这两个呢，那么这是修正主义国家，正在寻求改变国际的现状，所以对美国来讲呢是个威胁。威胁呢，那当然，俄罗斯呢，当然讲到是乌克兰呐，讲到是他这个克里米亚的这些问题。那么中国呢，主要就是在南海，所以认为他是修正主义国家，但是更强调的是要阻挡中国的经济野心，因为中国大陆呢在崛起以后呢。那么经济安全对美国来讲看得越来越重要啊，它阻挡中国的经济野心。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没有说到俄国的网络攻击或者媒体战，它并没有谈到这个，因为最近通俄门的事情还在调查之中啊，所以在这份国安报告里面没有看到网络安全啊，或者俄国它刻意的用媒体的这种方式，用的假新闻作战啊等等，它没有谈到这个事情。那么，只是报告里面讲的说，过去啊是两个超强的竞争，两超强竞争，我们常讲冷战的时候呢，国际关系似乎是被简化了啊，就是美国跟苏联两个超强的竞争。可现在不是啊，现在大国竞争，就好像欧洲的过去时候大国竞争的大国角力的这种情况呢重新回来。所以也有些美分析家讲说，哎，这份报告看起来是非常的正常啊，跟就是一般来讲就是鹰派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不像川普生那好像颠覆体制啊那么样的另类啊。那么他也强调呢，核武是维持和平稳定吓阻侵略的一个基础。所以川普他让美国伟大，美国伟大除了经济以外呢，建军啊，建军。过去我们都觉得川普是不是带了美国你逐渐走向孤立主义啊，那现在不是，他说他重新回来大国竞争的这个局势重新回来，也就是美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啊。那么讲到核武呢，那么是一定要保住，因为核武呢，那么过去几任总统就说一下削减核武，但他觉得不是，核武是吓阻侵略基础的一个称保持和平的一个基础。对中国来讲呢，他在里面把中国大陆呢叫做战略的竞争者啊。那么大陆呢，事实上在川普发表报告之前呢也开始喊话，说美中之间要有战略互信啊，建立战略互信。但是川普把它叫做战略竞争者。过去奥巴马是把中国叫什么呢，叫做伙伴 partner 啊，因为在面对共同的问题，比如说伊朗的伊核问题啦，气候变迁啦等等，那中国是个美国的伙伴。那现在，那么当然，川普不是说敌人呢，他说竞争者啊，战略的那么竞争者。另外，他也强调说，要保住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国家安全，那国家安全的创新基地，也就是那国家的有很多的东西呢，他们想像这个政策呢，叫防止中国投资非常具有潜力的美国科技。因为美国这些有些科技是领先，而这个领先呢跟这个创新是国家安全有关的，因为现在讲到经济安全嘛，那么所以就说要这些东西将来可能阻挡中国在这边的一个投资啊。那对于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呢，那么川普在整个报告里面并没有把气候变迁当成安全的威胁，他是把气候变迁放在哪里呢，放在能源政策。 那政策因为气候变迁嘛，可能会影响到你哪些能源啊什么不能用啦，然后影响到经济发展啦，他就把它放在这个脉络里面来看啊。他说气候呢影响到全球能源体系，美国呢要对抗所有反就是能够阻碍美国成长的一些能源政策，他就把气候变迁放在这里面。可是这个跟过去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的这个讲法不太一样。过去五角大厦呢，美国国防部呢是把气候变迁认为是国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气候变迁不管是造成了干旱，不管是这个飓风、海平面上升啊，都会造成很多新的难民呢、啊。难民涌入就是国安问题啊。所以过去那么国防部是把这个当作国安问题，而川普的报告里面呢就没有把它当国安问题，他是把它当作能源问题。所以总之他基本上是把这个俄国跟中国呢，那么都是做成他的一个潜在的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面对一个竞争者。可是谈到俄国最近呢，我发现在17号就前一天呢、啊、国安报告前一天的时候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啊跟川普通了个电话。通电话呢谢谢他啊，谢谢他什么呢？因为中央情报局啊提供了一些情报，让俄国成功的瓦解了圣彼得堡的一个恐攻的计划。圣彼得堡呢，就是那他逮捕了七个人呢，七个人是 IS 的这个组织潜伏在俄罗斯。他们本来计划是炸莫斯科市中心的喀山教堂啊，那教堂很有名，喀山教堂也是东正教的一个教堂，然后在那附近人潮也非常的多。本来想炸那个教堂，就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情报呢，以后呢，让他能够破获，然后实现瓦解了这个阴谋啊。那么这个是礼拜四以来啊，两国总统的第二次通电话。那上个礼拜四呢，普京呢他举行了一个将近四个小时的记者会。记者会之后呢，他也说啊，他说这个美国股市上扬啊，证明川普的成功。后来通电话以后呢，川普呢要感谢普京啊，你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这个成果啊，改善经济。那么在这里面呢，当时普京也跟这个川普讲啊，他说虽然给你打电话，但是呢我也怀疑美国会改善跟俄国的关系啊，因为你们政府里面很多人反对美俄关系改善，会扯你后腿。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俄罗斯跟这个美国有方面某些方面合作，其实我们看到像情报合作各国其实都有，但是一个总统打电话跟另外总统说特别谢谢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让我瓦解了这个事情，这个本身是有趣的啊。那于是我们就把这些几个摆在来看呢，看他的国安战略，虽然他还是整个团队啊，那么把俄罗斯跟这个中国都认为他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但是呢其实川普跟俄国的关系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微妙的一个改善，有一些互动。第二个呢，我们去看中韩的关系。中韩关系呢，当然我们发现上个礼拜呢，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到中国大陆他访问了四天呢，他是13号到达北京开始四天的访问啊，到完除了北京还到了重庆，看到韩国以前在中国临时政府的一些旧址啊。那当然的是，那是在萨德系统让中韩两国关系呢跌落谷底之后呢，那重新的一个回春。所以这次文在寅显然非常重视呢，所以他带了300个商界的 CEO 随行啊。那是过去韩国总统出访从来没有说这么大的一个规格。那访问那当然他是讲的改善关系啊。那么怎么改善关系？然后双方中韩的关系呢，他重新开始。那么就有意思的就是在文在寅到中国去访问的是13号前一天12号呢，川普提名了韩裔美国学者车维德那么担任驻韩大使。因为川普的整个亚洲政策很奇怪，虽然北韩问题非常重要，但是美国驻韩国大使却一直从缺啊。那当然跟国务卿提勒森也有关了，那他的这个国务院里面很多的官员其实都是空的，都是代理。现在提名了这个韩裔的学者呢，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车维德。那车维德呢，他担任这个驻韩大使呢，他当然首要任务就是要化解美国跟韩国之间的一些冲突。因为你看这个美国跟韩国，韩国跟中国，这才是三边的角力，而韩国理论上应该是美国那个盟国啊。而且这个大使如果任命通过的话呢，那么他的基本的一个态度对北韩是相对强硬的。 所以对北韩是强硬的。那强硬的，将来美，那么北韩的政策，那么美中国一直呼吁说，美国是不是跟北韩要进行对话？到底会不会对话？会不会对话呢？提勒森跟川普上个礼拜讲的话又不太一样。提勒森一直主张，那么要谈判，要对话，不设任何条件，然后白宫这边又否认。所以到底北韩的政策是怎么定，那美国内部可能还需要重新的整理他的立场。但是起码有一件可以看到，就是中韩的关系有改善，而美国任命了新的驻韩国大使，这表示美国要振作一下，东北亚的外交会变得比较正式，要回到轨道上了。最后一个新闻呢，我们看美国的，同样是12号呢，美国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的一个补选，那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或非常像肥皂剧的这样的一个补选。那补选的结果，当然我们晓得，那是一个共和党的铁票区啊，结果民主党的赢了。共和党派出来的这个他是大法官，那么以前的这个他那边的这个州的法官是摩尔，那么这个民主党的是个检察官啊，是个检察官琼斯。那么这是1992年以来，那么第一次民主党在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的铁票区里面胜选了，担任参议员。参议员以后呢，当共和党在参议员的多数就只有只剩51了，参议员100个人嘛，那51比49，就差这一票，非常非常些微的差距。那以后呢，川普一些大的法案呢，什么要在参议院里面通过比较辛苦。那其实这也为明年的这个其中选举啊什么的，其实已经打了一个前哨战。那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件事情本身非常值得看的，除了他的八卦以外，还有一些新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个位置之所以能够出圈呢，那是以前那么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塞森斯被川普延揽入阁担任司法部长，所以就空了这么个位置。空了位置呢，本来呢，他这个州长啊，本特利州长呢，任命检察总长史特兰奇来代理，理论上是可以的，代理到明年该选的时候呢，那时候再选，他就代理这个联邦这他们州的一个参议员。就没想到呢，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州长的前妻啊，公布了一个录音带说呢，这个州长啊，这个本特利州长跟幕僚有婚外情。而且呢，这事情公布出来呢，州长也向检察官施压，说你摧毁、销毁那些证据。所以如果州长又这样的话，州长就辞职下台了。下台人家想说呢，州长任命检察总长担任参议员，那是不是就因为他帮助你销毁了你的婚外情的证据呢？那于是那这个任命的答案也就没效了，没效是蓝旗，那么也被取消了任命的怎么办呢？那就是他选了，12月12号选。就在共和党里面呢，大家在角逐的时候呢，那史特兰奇他当然还是角逐，然后就出来了这个以前的法官摩尔。摩尔呢，他的也很有争议性，他是非常的白人极端的这个主义者。那么结果他是以前川普的这个幕僚长班农非常支持，所以共和党的主流派就很担心，如果摩尔选上的话，那在共和党里面在参议院会内战呢。但是后来情势所逼，他还是就被迫支持摩尔。后来摩尔当然，就被提名出来了。出来就又发生什么事呢？就又一些女生出来说，摩尔以前呢对他性骚扰，暴露了作息多几十年前性骚扰。这个是现在新的一个运动，叫 Me Too， 就我也是被骚扰的。这一个是这个运动出来，很多政治人物都牵进来。没想到最后把摩尔牵进来以后，那结果一笔烂账出来，就摩尔就落败，哪怕川普后来是支持他，就还是落败。落败以后，这会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版图。这而且这些看着参议院的这个政治情势、美国的政治版图以及 Me Too 这个运动，那么女性出来自觉的批评，这结果是过去丑闻案的这运动到底会到什么样的地步，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这是几个观察的脉络。所以大概呢，上礼拜我们抓的3块大的新闻给你做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